Today i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The outer teachings of Zhuangzi, Heaven and Earth,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titles in Arabic, Olasis,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o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伟大的哲学家庄子约生于西元前370年，卒于西元前301年，他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及哲学家之一。庄子一书以他命名，里面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他的教理就是道家的无为，意思就是一切顺应自然。他推崇简单自然却能实现个人抱负的生活方式，他提倡以灵活与务实的方式来理解事物。今天将为您介绍庄子外篇天地其中一段节录。
唐尧统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作诸侯，尧把帝位让给了舜，舜又把帝位让给了禹，伯成子高便辞去诸侯的职位而去从事耕作。夏禹前去拜见他，伯成子高正在地里耕作，夏禹快步上前，居于下方，恭敬地站着，问伯成子高道：当年尧统治天下，先生立为诸侯，尧把帝位让给了舜，舜又把帝位让给了我，可是先生却辞去了诸侯的职位而来从事耕作，我冒昧地请问，这是为什么呢？伯成子高说：当年帝尧统治天下，不需奖励，而百姓自然勤勉；不需惩罚，而人民自然敬畏。如今你施行赏罚的办法，而百姓还是不仁不爱，德行从此衰败，刑罚从此建立，后世之乱也就从此开始了。先生，你怎么不走开，不要耽误我的工作？于是低下头去用力耕地，而不再理睬。
元气萌动，宇宙缘起的太初，一切只存在于无，而没有存在也就没有称谓，混一的状态就是宇宙的初始。不过混一之时，还远未形成个别的形体，万物从混一的状态中产生，这就叫做自得。未形成形体时禀受的阴阳之气已有了区别，不过阴阳的交合却如此吻合而无缝隙，这就叫做天命。阴气滞留，阳气运行，而后生成万物，万物生成生命的机理，这就叫做形体。形体守护精神，各有轨迹与法则，这就叫做本性。善于修身养性，就会返归自得，自得的程度达到完美的境界，就同于太初之时。同于太初之时，心胸就会无比虚惑，因此能包容广大。混同合一之时，说起话来就跟鸟鸣一样，无心于是非和爱憎，说话跟鸟一样无别，则与天地融合而共存， 混同合一是那么不露踪迹，好像蒙昧，又好像是昏暗。这就叫深奥玄妙的大道，也就如同返回本真，而一切归于自然。
孔子向老聃请教，有人研修和体验大道，却好像跟大道相背逆，把不能认可的看作是可以认可的，把不正确的认为是正确的。善于辩论的人说，离系实的至坚和色白，就好像高悬于天宇那样清楚醒目。像这样的人可以称作圣人吗？老聃说，这只不过是聪明的小吏供职时为技艺所拘系，劳苦身躯，担惊受怕的情况。孔丘，我告诉你，告诉给你听不见而又说不出的道理。人有了头和脚等具体的形体，而无知无闻的很多。有形体的人跟没有形体、没有形状的道并存的却完全没有。或是运动，或是静止，或是死亡，或是生存，或是衰废，或是兴盛，全都出于自然，而不可能探知其所以然。倘若果真存在着什么治理，那也是人们遵循本性和真情的各自活动。忘掉外物，忘掉自然，它的名字就叫做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人，这就可以说是与自然融为一体。
姜吕勉拜见季彻说，鲁国国君对我说，请让我接受你的指教。我一再推辞，可是鲁君却不答应。我已经对他说了，不知道对还是不对，请让我试着说给你听。我对鲁国国君说，你必须躬身实行恭敬和节俭，选拔出公正忠诚的臣子管理政务，而没有偏护与私心，这样百姓谁敢不和睦？季彻听了后俯身大笑说，像你说的这些话，对于帝王的准则，恐怕就像是螳螂奋起臂膀企图阻挡车轮一样，必定不能胜任。况且像这样，那一定会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就像那高高的官楼和亭台，众多事物必将归往，投向那里的人也必然很多。姜吕勉吃惊地说，我对于先生的谈话实在感到茫然，虽然这样，还是希望先生谈谈大概。
季彻说，伟大的圣人治理天下，让民心纵放，自由不受拘束，使他们在教化方面各有所成，在陋习方面各有所改，完全消除伤害他人的用心，而增进自我教化的思想，就像本性在驱使他们活动，而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像这样，难道还用得着尊崇尧舜对人民的教化，而看清混沌不分的状态吗？希望能同于天然自得，而心境安定。
子贡到南边的楚国游历， 返回晋国，经过汉水的南沿，见一老丈正在菜园里整地开畦，打了一条地道直通到井边，抱着水瓮浇水灌地，吃力地来来往往，用力甚多而功效甚少。子贡见了说，
如今有一种机械，每天可以浇灌上百个菜畦，用力很少而功效颇多，先生你不想试试吗？
种菜的人抬起头来看着子贡说，应该怎么做呢？子贡说，
用木料加工成机械，后面重而前面轻，提水就像从井中抽水似的，快速犹如沸腾的水向外溢出一样，它的名字就叫做桀高。
种菜的人变了脸色，讥笑着说，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听到这样的话，有了机械之类的东西，必定会出现机巧之类的事，有了机巧之类的事，必定会出现机变之类的心思，机变的心思存留在胸中，不曾受到世俗沾染的纯洁空明的心境就不完整齐备，纯洁空明的心境不完备，那么精神就不会专一安定，精神不能专一安定的人，大道也就不会充实他的心田。我不是不知道你所说的办法，只不过感到羞辱而不愿那样做。子贡满面羞愧，低下头去不能作答。
隔了一会儿，种菜的人说，你是什么人啊？子贡说，我是孔丘的学生。种菜的老人说，
你不就是那具有广博学识并处处仿效圣人，夸诞矜持盖过众人，自唱自贺哀叹世事之歌，以周游天下卖弄名声的人吗？你要抛弃你的精神和志气，废置你的身形体骸，恐怕就可以逐步接近于道了吧。你自身都不善于修养和调理，哪里还有闲暇去治理天下呢？你走吧，不要在这里耽误我的工作。
子贡大感惭愧，神色顿改，怅然若失而不能自持，走出30里外方才逐步恢复常态。子贡的弟子问道，
那个人是谁？先生为什么见到他面容大变，顿然失色，一整天都不能恢复常态？子贡说，
起初我总以为天下圣人就只有我的老师孔丘一人罢了，不知道还会有刚才碰上的那样的人。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听说到，办事要寻求可行，功业要寻求成就，用的力气要少，获得的功效要多，这就是圣人之道。如今却竟然不是这样，持守道的人德行才完备，德行完备的人身形才完整，身形完整的人精神才健全，精神健全方才是圣人之道。这样的人，他们寄托形骸于世间，跟万民生活在一起，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到哪里，内心世界深不可测，德行醇厚而又完备，功力机巧必定不会放在他们那种人的心上。像那样的人，不同于自己的心智，不会去追求，不符合自己的思想， 不会去做，即使让天下人都称誉他，称誉的言辞合乎他的德行，他也孤高而不顾；即使让天下人都非议他，非议使其名声丧失，他也无动于衷，不予理睬。天下人的非议和赞誉，对于他们既无增益又无损害，这就叫做德行完备的人。我只能称作心神不定，为世俗尘垢所沾染的人。
子贡回到鲁国，把路上遇到的情况告诉孔子。孔子说，
那是研讨和实践混沌式主张的人，他们了解混沌无别，不懂得需要顺乎时势，他们善于自我修养调理精神，却不善于治理外部世界。那明澈白净到如此素洁，清虚无为，回返原始的朴质，体悟真性，持守精神，悠游自得地生活在世俗之中的人，你怎么会不感到惊异呢？况且混沌式的主张和修养方法，我和你又怎么能够了解？
很高兴有您收看无上师电视台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下星期三请继续收看庄子外篇天地节录的第三集，焦点新闻后将播出地球我们可爱的家，愿上帝的光永远照耀您善良高雅的道路。 We enjoyed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episode of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Join us again next Wednesday for part 3 of Heaven and Earth, excerpted from the outer teachings of Zhuang Zi. Planet Earth, our loving home, is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the providence shine ever brightly on your path of goodness and nobility.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